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继续请了黄牧师在我们的当中。上一次呢，我们跟黄牧师分享了一些关于他在家里的一些经历，还有他怎样信耶稣。很高兴的是，因为他母亲虽然刚开始的时候非常反对他去教会，但是呢，后来他妈妈也信了主。那今天呢，我们请黄牧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记得你曾经分享过，毕业之后你是在银行里面工作，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工作上面有没有遇到一些的挑战呢？
其实你提到的工作上的面对的挑战，作为基督徒跟一般的同事相处的时候，往往都有一些价值观的不一样。我最记得有一件事是改变了我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就是我到银行的那个现金部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些的规矩是我不认同的，我也跟我的上司来反映过这方面要不要改进，但是同事们的反应对我提出来的要求或者是改动，他们认为哎，没有这个必要，我也没办法。但是我跟我的上司提出我的做法，我希望是这样，因为对我对同事都是一个保障嘛。同事就觉得我来了这里就产生一些的矛盾麻烦，他们也不管了。我也尽我作为基督徒尽责的一个表达，就是我坚持这个做法。
是什么样的做法呢？
他们把一些的工作时段所收到现金交给下一位同事的时候，他们没有点算就交给他了，另外一个同事也接收过来，也没有点算就把他接收过来。当然过去没有发生任何事，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同事就说好吧，你用你的，我们还是用我们原先的方法。再过一段时间就发生一件事，其中就发现有一个1000块钱不见了，同事之间就彼此去找，找不到，就认为总有一个人错失，是谁呢？没有人知道，因为大家都没有点。但是我说我有点啊，我点了交给你，你也点了，然后我的没事，其他的同事都要上报。结果他们很不高兴了这件事，因为当年有可能会加薪水的时候会受到一个影响，如果再发生大家都不愿意。结果呢，就每一个都顺从我当时候所提出的意见，就把这件事解决了。我也觉得对同事们好的，我们基督徒对金钱都是比较有规矩，我们明白应该怎么处理，所以他们就后来顺着我提出的意见把这个制度都改革了。我也很高兴上帝听我的祷告，免得我跟同事之间太多的矛盾嘛。
是因为如果你坚持要点算那些钱的话，他们就觉得很麻烦嘛。
嗯，
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喜欢的，福利好，工作的环境也挺好，有晋升的机会，因为我们在银行工作可以有低利率的贷款，可以买房，很快你就可以有自己的房，因为银行愿意给员工贷款。政府的工作的部门来说就是一个
金饭碗，
对了，我们的是银的，也是保障的很好。我在银行前后有6年时间，但是这6年时间里边，我刚去的时候没有信主了，后来信主以后呢，我们的部门的经理就邀请我去申请，你可以晋升一个更好的职位啊。我也考虑过，但是那个时候总有一个人生的路向要想， 究竟我要继续在银行发展呢，还是有别的事情上帝想我要去做的。我那个时候就想到上帝的呼召，其实在我信主不久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这种神对我全时间的呼召，这种感动是存在的。我也在某一个的沙龙会里边做了我人生的决志，那个时候已经想，如果上帝要呼召我，我是愿意的。但是工作以后呢，就觉得好多事情已经把你的人生的方向啊做了一个调整，不觉得肯定是一个这样的方向。但是经过银行的工作一直往前想下去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是这是我人生的目标吗？我反问我自己，如果你这样一生下去安安稳稳的过你的生活，你愿意吗？你值得吗？我想不过来了。所以在上帝的这种感动一直在我里边存在的时候，我有一天在人生很多的抉择都没有对我有这么大的影响，但是唯独这个读神学全时间服侍这件事令我是整个人睡不了觉，每天上班的时候想，下班的时候想，晚上的时候也睡不着。我觉得很奇怪的，因为我人生都没有遇过谈恋爱没有失眠，唯独这件事我睡不着。我在反问上帝，这是你的呼召是很清楚吗？我需要有印证，我需要有你确实的呼召。我个人的感觉嘛，如果其他的牧师也不觉得你是你家里也反对，再一次遇到你父母要你搬家，或者家里的人都不认你了， 你去读神学也没有经济的支持，你怎么办？考虑很多的事情。但是神是开路的神，他为我开的路就是家庭方面，我的母亲当时候曾经反对我信耶稣，但是这一回他默默地接受，也没有反对，他只问我两三句的话就停下来了，你将来怎么打算，你靠什么来生活。他当时候还认为你当牧师就是跟和尚一样，将来的生活就是吃不好住不好。我就告诉他这是上帝的事，放心好了。他只能一笑就接受我这个决定了。在我的家里哥哥姐姐他们都接受支持我了，因为他们是要负责供养家里的事，所以我读神学没有收入，但是我还把我剩下来在银行工作多年的存款所有的都给妈妈了。我不带一分钱进到神学院，神学院就养活我四年，我就全时间出来服侍了。
你说神学院养活你四年什么意思啊？你要自己付学费啊？
当时候的神学院是不收任何的学费的，只要你愿意，他也觉得你合适，就愿意全时间来支持。当然生活费是你自己去找了。我们当时候在一个教会实习，所以有一点点的生活费，经过几年比较紧缩的啊，来生活还可以，所以就度过了四年神学生。在这样的情景也学习怎么去管理你的钱财，过一个比较简朴的生活。
那个时候你是在香港吗？
对啊。
那你毕业之后也是在香港服侍吗？
是，在神学毕业以后就在香港的一个广东话的教会来服侍，然后带领一个教会一步一步成长，有十年时间在同一个教会，看见信徒从小开始成长，年轻的结婚，上帝给我一个感动，通过一对的宣教士，他们把加拿大的教会的情况告诉我。当时候所要求的不是一个粤语的传道人，乃需要很多懂普通话能表达信仰有清楚纯正信仰的一些的传道人，去牧养这些国语的新移民的一代。特别发觉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好多的技术的移民啊，学者啊，或者家庭团聚的，他们都很需要福音，好多地方都没有能说普通话的牧者来去牧养。所以我听到以后就跟我家里的爱人谈论，他也跟我同心， 因为要离开他的家人对他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土生土长都在香港，跟我一样，我们也没有必要冒险来到一个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我就有这种感动，但这种感动跟太太的是否一样呢？结果他也觉得是一种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担心的事情反而他没有担心，反而他想的就是神在他的心里边所放下的一个中国的心。所以他在念神学以前就在香港的远东广播工作了多年，在一个部门来服侍。神学毕业以后，因为照顾家庭的缘故，他不能全时间继续在一个机构。他跟我是同班的同学，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们一块儿毕业，一年多后我们就结婚了。所以为着有孩子照顾家庭，所以他就离开了牧会的工作，就回到香港的远东广播继续他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远东广播就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感情的因素吧。所以我一直在香港也有参与远东广播的事情。
记得你上一次跟我们分享过，你在香港曾经在一个讲普通话的教会，那个教会是需要你用普通话来讲道的，是不是？
这个也是因为当时候的背景，教会创办人说普通话的中国大陆出来的牧师，主要牧师也是马来西亚说普通话的。所以神学毕业以后，我就在这个教会牧会，每一个月要用一次来用普通话来讲道。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胆量比一般人多一点，训练也多一点，所以来到加拿大我觉得还可以尝试用我有限的普通话来去跟大陆东南亚的移民来分享这个信仰。
所以其实神也预备了你，就是在来加拿大之前已经给你有这么长的准备去训练你的普通话。你以前没有在加拿大住过吗？
没有啊。
所以当你来这边就开始牧会，而且是一个普通话的群体的话，你觉得最大的挑战跟困难是在哪里呢？
第一个就是跟他们的语言很大的差异，你能说只是用广东话翻译做一个普通话来表达，其实真正的普通话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的表达的方式，用词的方式。第一个我就发现了，普通话的表达是跟我们广东话倒过来的。比方我们要离开，我们说我走先，但是普通话说我先走，这个就不一样了。在语言上的差异，其实我需要慢慢的调整过来，也觉得蛮有趣的。第二就是跟他们的文化的差异，普通话这个语言可以慢慢学，但是文化是你出生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就有什么地方的文化。在中国大陆有太多不同的文化，因为不同地区本身也有他们的文化，所以跟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的不同的说普通话的群体来交流的时候，他们说要慢慢学啊。而且有时候发现他们讲的事情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必须要争取要问才更多的了解啊，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他们也很有兴趣香港的事情，也多问我啊，关于香港是怎么样一回事。他们很羡慕香港，因为有自由，有经济，有好多稳定的条件，他们是很羡慕的，所以大家就交流起来。其实我在他们中间服侍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挺包容的。
你在加拿大牧会你所看到的一些说普通话的群体里面，你觉得很多人可能移民在这边就很辛苦的去工作啊，或是有一些可能是来这边读书的，跟他们传福音，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是第一个障碍，是因为从无神到有神这个概念，因为第一个概念没有跨过的时候，其他的按照他们的思考的模式，没有神就没有其他。如果他们认定有上帝，他们就认为去寻找这个有可能存在的上帝的可能性就存在了。 如果他们认同是根本没有，你再说下去也没意思，什么都是你虚幻出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比较难把握的一件事情。其实有神无神的辩论几千年来都是这样，但是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出来的，特别是中国大陆，就是共产主义没神的，所以他们对这种思考的过程比一般有神的可能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的空间来去启发。
当牧者的话，你需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
我就从一个信仰的层面来说了，辩论是没有终极的答案的，所以一是关怀跟帮助他们去了解我们基督徒这种关爱的一种性情跟表达，他们对这些是非常的感激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你跟我根本是不认识的，来自也不同的地方，也不是老家的人嘛，他们觉得你很关心他们，很爱护他们，背后是什么动力去驱动你去做这样的事。对他们来说，在国内你不是有什么企图或者有什么的打算啊，有什么想法，你不会有这样的动作。凡是有这样举动的人都是有一种背后的原因的。后来他们就发现我们背后不是为利益的原因，纯是为着他们的一种生命的方向，为付出，为他们无条件的。所以他们后来慢慢受感动来教会，然后教会也面对不同的可以遇到的中国的同胞，他们就觉得很欢喜，很喜欢来，所以慢慢一步一步他们踏出了教会啊，接触了一些的活动，参加一些聚会，在思想改动的过程，这是第一步了。所以慢慢他们就愿意开放自己，特别出国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其实也比较愿意开放自己来去思想西方的教育是怎么样的，什么是影响到西方发展到现在仍然活泼的背后的一些原因。找来找去，终极他们找到，宗教对他们的影响是很重要的，特别是西方的社会。所以就这个原因，我觉得辩论没有结果，就从关怀，从仁爱，圣经里边基督徒怎么去待人，他们慢慢觉得这个他们可以接受，
就是在生活里面去影响去关怀他们，
是、
yeah. 不是只是头脑上面要他们去信耶稣。
对对对，有时候你跟他变啊，他比你变得更好，你变不过他，他也觉得很高兴很骄傲。所以跟他们辩论的结果呢，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反而是他口不服，但是心里边能服的，就是你基督徒一种品格，一种关怀他们的需要，一种无条件的付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真的受感动的一个条件吧。
那黄牧师，现在神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岗位，因为你现在已经把你放在远东广播里面做这个角色，前面要走的路你觉得神是怎么样去安排呢？
当我要确定要放下牧养的岗位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到我教会的发展从一个小的群体慢慢有一个国语堂的堂址，我就觉得再下去国语的教会应该有一个国语的传道人出来，来去带领这个国语的群体。我自己牧养的教会其实一直鼓励弟兄姐妹出来要担当一个带领的角色，特别我邀请一些的弟兄要考虑上帝有没有呼召你成为一个传道人，上帝在过去给你有没有这种感动。在我这几年认识的一些的弟兄，我就邀请他们做这些神学的反省，开始有一些有愿意出来的，但是了解他们的背后的困难，包括家庭的情况，包括他们自己的信仰的阶段，包括他们自己是否有一个神的呼召，各方面的原因，他们不是一个很愿意立时做出放下然后出来传道。所以一步一步 我们就鼓励他参与一些的部分时间的神学的进修，包括有华人神学院的，包括有空中的神学院的，希望他们通过这些学习了解神，去感动他们，呼召他们一个清楚的带领。当我要鼓励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有回应的，其中有一个，如果上帝要引导感动他，他愿意做出这样的回应。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参与一个空中神学院的课程，还是愿意踏出第一步，我觉得是好的。我们说呼召也不一定好像保罗一样啊，信主以后第二天就去当传道人，可以一步一步让神去带领他。现在他在教会里边参与一些服事的岗位，更好的做一些带领，通过这个服事的岗位去学习担当，做一个传道人。当然现在他没有全时间踏出来要当一个传道人，但是我觉得上帝给他的心是一步一步的印证。特别在加拿大现在有华人的神学院，可以用中文来授课，对这些信徒来说是一个大喜的信息。
谢谢黄牧师。
去回到去世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我们的录音带或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04-717-8369，传真号码是604-717-8383。